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囡，乖囡拼，乖囡，乖囡拼，乖囡，乖囡拼，乖囡。
各位农品，各位农。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来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雅文。哎，子昂，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跟上一集的主题有点关系，对吧？
没有错，上一集我们探讨的是斜杠创业，然后跟全职创业要怎么掌握工作跟兴趣上面的平衡。那上一集我们有提到说，创业还是要以获利为目的嘛，所以不管是你是全职啊，或者说你是斜杠，如果一直投入但是没有得到对应的产出，那你长久下去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无以为继嘛，对不对？那不然如果是另外一种状况，就是一直创业好像是不上不下，也是会心很累啊，同时也会消耗你的那个时间成本跟机会成本。
对，所以到底要消耗到什么程度决定要放弃，或者是不管怎么样都要一直坚持下去呢？那如果说真的要放弃，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没有最佳的时间点或者是停损点呢？所以这就牵涉到我们今天的题目啦，我们今天要聊的叫做要坚持还是放弃，关于创业天人交战的灵魂拷问。
哦，这个题目感觉很大很威，然后刚刚雅文也问了好几个很艰难的问题，都是真的都是灵魂拷问等级的，就是说实在，比如说你说要放弃还是要一直坚持下去，还是说时间点的评估，这些问题我们其实都不会有标准答案，那也不会跟之前分享的一些其他别的集数一样会有工具，这不可能会有工具嘛，因为我们大家都不是那个当事人，那创业是千变万化的，每一个创业的案例或者遇到的状况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所以我们只能够分享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心路历程，跟曾经见到过一些创业朋友的案例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所以今天就是来做一个心路历程的分享，来互相取暖一下，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正面的例子也可以当做这个充电的一个闲聊的这一集。那 Podcast 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重复听啊，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把它留在你的这个 Podcast 的精选里头，让它就是继续，就是你如果沮丧的时候或者需要鼓舞的时候都可以拿出来再听一下这样子。那如果我们今天这一集可以让某个创业的朋友，比如说本来想放弃，那因为听完这一集，好像有充一点点，一点点电，可以重新上路，那就功德无量了。
对对，但也有可能是评估完觉得啊，我要好好放弃，搞不好也是这样子哦。
放弃也很好啊，对不对？
对对，也是好事一件哈。好，那我们直接切入主题哈。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曾经想要放弃的时候啦，大概创业到第三年，那个时候其实公司的营收真的不是很好。就是这样讲可能有点保守，其实应该说是很糟糕，连我们两个的薪水都付不出来。那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薪水付不出来嘛，所以公司就欠薪水，等到我们收到厂商的钱货款才会补发薪水给我们，所以有时候一欠会欠到两三个月这么久。
对啊，说真的，那个如果员工的话，员工都是准时发薪，但是创办人自己就要先那个皮带勒紧一点，就是自己的薪水先不拿这样子。所以当时其实公司跟我们自己的口袋都空空的，而且说真的那一段时间心理压力很大。
对对对，那个时候有评估过，就是说假设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人先去上班，就是为了现实考量嘛，就先去上班有一点收入，但是心里又有一个声音想说，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话，那 可能应该最后我们就是慢慢放弃，然后把公司收掉了。说实在，真的应该不可能会一直创业下去的了。
对啊，我觉得这有点像是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嘛，就是有一些人兼职创业，然后做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到了一个程度，他可能变成全职的创业，全职投入自己创业的这间公司。但反过来也有可能是本来是全职创业，那因为一些环境的因素啊或个人的因素，慢慢变成了兼职创业，让公司维持在低程度的营运，没有收掉，可是有营运但很低程度。那其实我们好像也有看过其他的同业有类似的做法啦。那当然前面也有提到，就是其实你全职投入跟兼职投入的那个投入的心力当然就不一样啊。那当然就像刚刚子昂讲的，你原本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一起全职投入，那慢慢有一个人先去上班了，那慢慢的好像就变成投入的心力没那么多了，那也给自己一个下台阶的机会，那真的很有可能慢慢的就把公司收掉了。
对，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嗯，对啊，只是说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入选那个慈济基金会的第一届的青年公益实践计划，然后他刚好有一些经费，有一些奖金，我们有拿到这个钱啦、啊、然后可以多撑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辅导的导师嘛，那个时候。
对，我们当时的导师是曾经担任过经济部次长跟台电董事长的黄崇秋老师。那老师是一个历练很丰富，然后但是又非常亲切，没有任何价值的老师。那其实跟老师聊天我觉得很如沐春风啊，就是他可以像前辈一样给你一些很棒的建议，可是他又不会摆一个架子说，诶，我是前辈，所以我不容你插话，不能跟我讨论，就是他完全没有这样子的状况。那有一次我们北上的时候还跟我们约咖啡聊天，然后最后合照的时候还是老师自己拿手机来自拍。
对对，比我们还会自拍。
可爱。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刚好我们自己遇到那个营收的低潮嘛，那因为老师没有什么架子，所以就有一次的那个辅导啊，我就问了老师，我说老师，你有没有过那种很无力，然后就是感觉做什么努力都没有得到成果的时候？然后老师说，有，常常。
也是普通人嘛，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老师很可爱，他直接讲实话。前面有跟大家讲到那个黄老师的背景嘛，就是以前他是在经济部担任过次长，然后在台电担任过董事长，然后他就举了他在台电的案例，他例子，他曾经说过，他说欸、台电是一间年收千亿等级的公司，而且是好几千亿哦。那个组织很庞大，历史也很悠久，超久了。然后盘根错节，有很多的组织跟结构。他说，不是一个董事长来，大家就要听你的啊。哦、就算听你的，台电不是一个小公司啊，不是说要动就会动啊。有点像是恐龙一样，就是你从大脑下令，可能要过好久好久才会到那个末梢神经的那个状态哦。哦，我就觉得哦，原来老师讲是这个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老师说，那个时候，当时他说我曾经提出过很多改革，然后政策，可是当下都不会有感觉，因为很难推动嘛。很多事情都是等到卸任之后才看到，诶，当初推的那个政策开始有成果，真的有动起来了，这样子。对，可是要不要做？你还是要做啊！你明知道可能在你任内你不会看到成果，可是你还是要做。然后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要记得，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发挥作用，只是不一定当下会看到，不一定你会看到。至于什么时候会看到，就是四个字，叫做因缘具足的时候就会看到了。
因缘具足其实是佛家的说法，因为老师是虔诚的佛教徒嘛。那因缘具足的意思是说，人世间会有冥冥的一个业力牵引的力量，让促使一些事情发生，只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它终究在一个时机点，就是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之后，它就会发生。
对对对，然后老师就看着我们说，他说，你们在做的事情是在推一颗很大的石头，那石头不动不是因为你们不努力，只是还没有到临界点，等到过了那个临界点，石头就突然会自己滚动了。
嗯，我觉得在正低潮的时候听到老师讲这样的话，心里真的还蛮温暖的。
对对对，所以呼应到一开始讲那个时间点这件事情，就是创业上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哎，快要成功，或者说渐渐要迈向成功的那个临界点，就是石头要开始滚动，要自己开始起跑的那个时候。所以我记得 跑步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对不对？
有，在跑步界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死点，就是 dead point。 那大家如果跑步的经验可能会有时候会有点经历过，就是你可能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就是前面会觉得诶身体有点沉重，然后有点呼吸困难，因为当你的整个身体不管是心肺你的肌肉全部都在适应你做这个运动的那个过程。可是慢慢慢慢的你撑过了这个过程，呼吸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平顺，然后会变得比较轻松。那有一些跑者是练习的时候有体验到这种现象。那当然大家就是如果以马拉松来讲，到底是跑几公里，是五公里十公里的时候还是体会到，还是更久，比如说半马的时候体会到，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都不一样。那简单来讲就是身体在还没有跑步之前，没有习惯跑步这个运动之前提升速度，那当时你会对肌肉跟心肺造成负担嘛，所以你会有呼吸困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死点。那等到身体慢慢适应了之后，你的这个心肺跟肌肉都跟上了之后，然后开始变得轻松，就是接下来的跑程变得轻松，那这个现象叫做再生期，就是second wind。 那其实我自己因为我单次我自己有跑步的习惯，但是因为我单次跑的距离没有很长，那其实我速度也不快，所以我好像没有真正经历过。不过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跑马拉松，甚至是玩三铁，应该是蛮有感觉的。
对对对，这个是这是在那个生理学跟体育运动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概念嘛。那我们在就是在那个资讯栏里面会有详细的资料，他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相关的书籍可以看。那这个概念其实跟老师刚刚讲那个推动石头的那个临界点很类似，就是有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突然变得轻松，相对啦，相对轻松。所以这样讲起来，那个时候我们在很痛苦很痛苦，要痛苦到啊要跟老师反映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可能就很像是在跑马拉松的那个跑者正在那个死点的状态。
正在适应这个创业的过程的那个状态，只要撑过去，再撑一下下，慢慢习惯所谓的创业可能为你带来的心理压力，或者是你必须要承受的过去所没有承受过的压力，那习惯了之后可能步伐也会变得更轻松了。
对，没有错。那讲到死点，那其实公司法也有定义公司的死点嘛，对不对？
有、公司的 dead point 就是公司法第211条规定，公司亏损达实收资本额二分之一时，董事会应于最近一次股东会报告，然后公司的资产鲜有不足抵偿其所负担的债务时，除得依第282条办理者之外，董事会应即申请宣告破产。
补充一下，它里面讲到除了282条以外，那282条是指说有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的这个状态，你还可以申请重整。那除了这两种状态以下，绝大多数的公司其实这个就是真正法规上的死点啊，不是感受上，是真正的哦。所以其实说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公司法有建议公司应该要放弃的时刻，就是当你真的已经亏损到实收资本额的二分之一的时候，你就要放弃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决定了，你到底要宣告破产，或者说你要么再去找钱嘛，因为再去找钱你就可以拉高你的那个实收资本额，就可以再往后争取一点时间，然后再继续努力看看这样子。
对啊，不过这是法律规定啊，你自己要再撑一下当然也可以。那它其实有相关的罚款哦，我念一下，就是代表公司之董事违反前两项规定，刚刚我们讲的前两项规定就是要开亏损二分之一要开董事会嘛，然后有一些债务的话董事会要申请破产，就是假设你有违反这两项规定就是没有做的话，那他会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因为其实老实说这个金额也不算高，那说真的你如果最后都要破产了可能也不在乎这个20,000到 100,000的金额。所以实务上其实常常看到蛮多创业者其实真的是撑到最后一刻才放弃，甚至是跑路。
哦，对，这个我们就有看过很多案例，特别是疫情期间啊，大家都很辛苦。疫情期间我们就看过好几个案例，都是跟我们有生意往来的公司啊。那因为我们发现到他们公司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啦，比如说他明明是他卖得很好的主力产品突然停售了，不再生产了，或者说会计换人了，或者说会计的作业方式改变了，要不然就是他怎么突然大肆下广告在媒体上面大肆宣传等等。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有一点 跟平常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查一下那个司法院的判决书系统，这样子。
对，而且我想到之前那个，就是我们有往来厂商，就是主力商品停售了，他会给你一个很合理的理由，比如说公司的经营方向改变了啦，或者是他本来那个主力商品卖到什么国外去卖得很好，所以台湾国内的部分他们就对供不应求，没有办法销售了。那你当时都会觉得，好像是这么一回事，然后过两个月就发现，哦，他跑路了，这样。好，那刚刚子昂有提到那个司法院判决书的系统，我们之前有一集有讲到嘛，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查询，那大家可以补听一下，它在第三集。
好，感谢补充。然后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在查那个司法院判决书系统嘛，其实不看就算了，一看就是发现，哇塞，怎么会这样子？我们会查什么？我们会查，你要查公司的名字，然后还有负责人的名字。那好几个，我们好几个 case 都是查到判决书写到负责人的，通常是负责人才会去
借贷
啦，因为公司你还是要让他清清白白嘛。那负责人，他欠了租赁公司或者说是信用卡公司很大一笔钱啊，然后这个金额都好大，都远远超过公司资本额的二分之一耶。
对，而且我们其实上一集有聊到那个公司或者是负责人要跟银行往来嘛，那他其实如果是真的到一些所谓的民间的租赁公司，就是那种利率真的比较高的贷款，那通常都是他在借贷的部分其实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所以他才会找这些所谓的民营的租赁公司。
对对，或者是刚刚讲说信用卡，我也看过信用卡预借现金借到很多，那个就10几%的利率，为什么你要借？虽然它不是民间借贷，它是银行，可是那个利率不合理，就是正常公司营运不会用到这种高的利率嘛。那我们查到这些状况呢，发现他们刚刚讲说这已经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可是他们还把这样的借贷都还款都拖到还不出来，拖到被告，然后被告到判决书都出来了，所以代表他连这些选择以后都可能连这个都没有了，连要跟这些人借钱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而且其实老实说还有几个企业就是发生这种状况，他们还在坚持持续营业耶。 对，就是有一些甚至积欠厂商大笔货款，或者是农民，对不对？因为我们接触到蛮多农企业的，就是老实说听到农民被欠款，被欠货款，我都觉得蛮难过的，因为真的农产品真的就是他就是卖出去，他就是必须要回收现金来投入他下一期的农作嘛。那所以像这些厂商就是表面上还继续维持，可是实际上就是不停的在积欠货款，那积到不行的状况下就跑到国外去了。
对对对对对。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想说，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坚持什么？我明明看那个判决书系统，你们就是已经撑不下去了啊。那为什么不要好聚好散？就是好好讲清楚嘛，跟这些农友或者是跟这些厂商说，我们真的做不下去，那可不可以有什么还款计划？我以后好好还钱嘛，就是诚实以对，搞不好以后还有一些机会东山再起嘛，对不对？
可能人被逼到绝境，可能真的不想要机会了，没有什么东山再起的机会。我觉得可能有两种状况啦，一种是比较坏心的状况，是我想好好最后骗一笔大的，然后把这些钱全部都搜刮，然后我就跑到国外去，不容易被抓到，然后去国外好好生活。这个最近也有一些
都跑到加拿大，
有一些贵妇的案子嘛，对，这是一种。那第二种当然就是再努力撑一下，看看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啊，比如说突然找到投资人啊，或者是突然找到买主啊，或者是突然接到一大笔订单，可以让我死里求生
啊。有可能啊，有可能，不能说没有可能。
嗯，
所以刚刚讲说突然就是最后在那种媒体大放广告，可能他就是第二种心态嘛，对不对？或者他两种都有，我想要骗钱，然后也想要骗到投资人，也有可能啊。
看哪一种先来。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跟坚持下去比起来，放弃其实反而比较不容易，对不对？我坚持下去就是维持我现在的做法，再努力一下，再努力一下。可是你说真的要放掉我辛辛苦苦可能创造起来的这个企业，真的不太容易。那你放弃只是一个动作，说真的心态上要放下，这真的是更困难的。而且尤其是我们从小教育，其实好像学校啦家长都是说你一定要努力啊，工作努力啊，做人也要积极啊，奋斗努力到最后一刻，然后每个人写我的志愿都要好厉害，对不对？就是要当什么大老板之类的。那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创业的目的是 是自我实现，
对
对，实现自己从小的梦想，或者是想要跟别人证明说我真的可以，不要看不起我。所以当你放弃的同时，等于是要承认自己的失败，那个真的有时候心里过不去。
对，真的是这样子。而且就是其实刚刚讲的是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比较像是比较多是传统儒家思想了，就是都是这样子，就是很积极，然后要努力燃烧自己。那其实不只是我们讲刚刚讲说从小的教育啊，就连我们看的漫画哦，这个少年漫画或者说是游戏里面都是这样子啊。像是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哦，有句话在那个井上雄彦的名作《灌篮高手》里面，安西教练有说过哦，他说要是放弃的话，比赛就等于结束了哦。
你是在模仿安西教练吗？好中二哦。
没有错，但是我还是要讲哦，大家。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看这句话他讲的时候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哦、其实就是三井寿在他国中的冠军赛的最后陷入危机了，球出界了，还没有时间了，怎么办？然后呢他去追球，然后这个时候呢在旁边观看看比赛的那个安西教练就把球拿给三井寿，然后这个时候给他一些鼓励，就跟他说讲这句话，然后意思就是说你一旦放弃就等于没有机会了，但是只要不要放弃，你就还有一丝希望。
对，可是后来三井寿不是放弃去当不良少年了，
对，
就轻松。
对，你有看吗？
有，我有。
所以后来又去找安西教练啊，当完不良少年之后，对不对？也还是又回去找安西教练嘛，所以才有另外一个名场面，另外一句更有名的话，就是三井寿对着安西教练说的，他说。安西教练，我好想打篮球哦。
等一下，你现在又是在模仿三井寿。
三井寿在哭的时候。
太烦了，好中二哦。
啊，这样哦，是会被延上，对不对？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去当不良少年的三井寿，他真的那个当下他是放弃篮球了，没有错。可是后来又回去找安西教练那句话，去讲那句话的那个三井寿呢？他为什么要跟再去找安西教练说我想打篮球？那个时候他又不想放弃，他又想要再重新努力，他想要再找回篮球。所以那个有没有放弃只是你从哪一个时间点去看而已。那很多人是当局者迷，他觉得我要永远都不放弃，我永远都要坚下去，对不对？尤其是创业的人啊，一定就是很多热情，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是满满的热情好像被那种肾上腺素驱动，哎，我就一直看到那个东西，
我是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我。
对哦，把自己弄得很伟大。但其实我们不用追求那个短时间的成功，有时候以退为进，你保留实力嘛，对不对？你现在创业失败了，放弃也没有关系啊。好好珍惜你累积的人脉、经验、能力，过几年重新再来，也许成功的几率更高，你的成就更好。所以你不必执着说我当下一定要做到，好不好？就跟圣严法师也有讲过，他讲过一句话，他说：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所以谢谢圣严法师的开始。然后等到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前面提到就是所有的元素又集中回来的时候，又可以重新再来，对吧？
没错没错，有慧根，有佛法的慧根哦。
有开始有老师的启发了。好啦，那我来做个总结，就是创业这条路虽然充满着挑战跟不确定性。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可能创业的不顺利，会陷入一种犹豫不决的困境，不晓得到底是该坚持下去还是放弃。那有的时候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可是得到的结果其实并不尽如人意。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要继续撑下去还是要转换方向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标准答案，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那我觉得放弃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放弃有时候是给自己一个全新开始的机会。而且哦，我觉得其实你放弃去求职之后，你的履历表上面多了一笔自己曾经创立过一间公司的经验，比如说你当创办人或当 CEO， 搞不好会引起某一些公司的人资主管对你有兴趣，对不对？我分享一下，像我自己如果在收履历表，我就对于这个曾经有创业经验的人会比较偏好，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自主管理的能力比较高，然后比较勇于开创或是勇于跟其他人互动，这个我就会比较喜欢。那当然反过来说，你在公司有困境的时候继续坚持下去也有可能会迎来转机。
对，没有错。所以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一场就是内心的战斗，就是自己拉扯。 那有时候我们内心说，欸，我们要坚持啊，要坚持下去啊。可是现实会让我们觉得说，啊，很累，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很困惑，我很迷惘。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好好聆听自己，就是内心其实有一个声音，你要聆听它，然后也要想一想说，其实放弃并不一定是失败，也许真的就是刚刚讲另外一种新的开始这样子。
我觉得创业路上，或者是说真的人生啦，也很少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是高低起伏都有可能啦。那正是这些高低起伏的挑战塑造成为现在的我们，嗯，然后也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跟成熟。
对，好，那我们希望这一集的节目一样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跟思考，就是说不管你是正在创业或者打算创业，你都要相信自己，然后勇敢去面对挑战。
对，失败也没有关系哦。好，那就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然后让大家更坚定的走向自己的梦想。那今天这集节目就聊到这里啦，希望我们的分享能给大家一些启发跟收获。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记得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周五固定更新，那欢迎大家按时收听、订阅、留言、分享我们的节目资讯。那 Apple 的用户一定要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的留言评论哦。那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见啦，拜拜，
拜拜。